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3月2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又一名美国总统川普的内阁成员因为与俄罗斯的联系遭到了质疑和批评，这一回是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另外一方面，马来西亚政府宣布基于国家安全考量，将取消朝鲜国民免签入境政策。金正男遇刺所引发的外交影响是否在逐渐发酵呢？今晚我们将有详尽报道。而因为萨德部署在中国掀起的一股反韩国乐天浪潮究竟能走多远？中国是否真的会为了萨德与韩国准断交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的现场讨论，将请嘉宾与您共同探讨，我们也欢迎您加入稍后的讨论。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小时的重要新闻。在美国国会的民主党议员得知了美国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在去年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之后，国会议员要求塞申斯回避有关俄罗斯是否干涉了去年11月美国大选所进行的调查工作。有关详情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发回来的报道。
在塞申斯还是国会参议员时，他支持唐纳德·川普竞选总统，并且担任他竞选活动的顾问。在被川普提名为美国的司法部长后，塞申斯在今年1月举行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被问到，如果有证据显示川普的竞选团队中有人与俄罗斯接触，他将怎么做？
在竞选活动期间，有那么一两次，我被人称作代理人，我与俄罗斯人没有联络。
塞申斯在去年7月共和党全国大会的间歇举行的一场活动中与俄罗斯驻美大使谢尔盖·基斯利亚克会面，此后于去年9月在他国会山的办公室中与这位俄罗斯大使再次会面。司法部发言人萨拉·伊斯古尔·弗罗里斯说，有关塞申斯在确认听证会上经过宣誓后所做出的声明绝对没有任何误导内容。塞申斯随后发布声明说，他从来没有与任何俄罗斯官员会面讨论川普竞选的问题。在确认听证会上，向塞申斯提问他是否与俄罗斯有联系的参议员阿尔弗兰肯与其他民主党籍参议员一道于周三表示，塞申斯不应参与任何相关调查。VOA卫视报道。
另外，美中两国的军事关系在2017年进展缓慢，这引发了有关两军交流是否被川普政府搁置甚至减少的疑问。美国海军司令员五角大楼亚太15发言人加里·罗斯告诉美国之音，从年初以来，两军之间有一次直接接触，那就是1月18号有关国防政策协调的会议，在那次会议还讨论了全年计划。罗斯在上个周末说，川普政府没有下令五角大楼停止或减弱与中方的军事关系。中国国防部已经确认双方仍然在制定一份往来清单。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星期四说，中国非常重视中美军事关系，希望与美国共同来推动两军关系持续的健康发展。马来西亚副总理扎希德·哈米迪在星期四宣布，出于国家安全原因的考虑，将从3月6号起终止朝鲜国民免签入境的政策。马来西亚是为数不多的给予朝鲜免签待遇的国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长金正男在2月13号在吉隆坡机场被人以 VX 神经毒物刺杀，导致了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朝鲜驻马来西亚大使江哲谴责马来西亚当局对金正男遇害案的调查工作，称马来西亚对金正男遇害案的调查无法信任，并表示不会接受司法解剖的结果。而在另外一方面，该案被捕中当中唯一一名朝鲜籍的嫌疑人李忠哲在星期五拘留期满获释之后将会被驱逐出境。两名涉案嫌疑人星期三也被正式的以谋杀罪起诉。越南籍的段世香和印尼籍的艾西亚被指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机场将神经毒物涂抹到金正男的脸上，两人否认谋杀控罪，表示他们以为是在参加一个电视节目的恶作剧。在香港特首选举的提名呢，已经在昨天结束了。前财政司长曾俊华、退休法官胡国兴，还有前政务司长林郑月娥正式出现，成为本届的特首候选人。而其中呢，林郑月娥是以近580份提名 成为了获得提名数量最高的参选人。在北京还有中联办的高度关注之下，2017年的香港特首选举到底能不能成为一场公平、公正而有竞争性的选举呢？我们现在为您通过连线请香港浸会大学讲座教授赵新树赵教授来为您分析。赵教授您好。赵教授您在线上了吗？好，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听到赵教授的声音，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参与我们的新闻连线。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欢迎您继续回到时事大家谈的新闻连线现场。刚刚我们提到了香港特首选举的提名期限已经在昨天截止了，目前已经有3位候选人正式的出现。我们现在呢为您通过连线请香港浸会大学的讲座教授赵新树教授来为您进行分析。赵教授您好。
你好，
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啊。我们知道距离3月26号的特首选举现在也只剩下20多天了，这三位最终出现的候选人呢、目前到底谁的呼声最高？为什么呢？
呼声要看就是这个你这个在谁的中间的呼声了。就是从那个120名那个选举委员会的委员的这个程度来说，显然是林郑月娥的这个当选的可能性是相对来说是最高的了。
嗯，
但民众中间是这个民意如何呢？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民意测验是曾俊华那个领先很多。
是，您刚刚提到选举委员，
但是他们是，但是民意测验呢，一般那个香港的居民是没有办法在那个最后的直接这个投票中间，他是没有投票权的。特首的这个选举中间，他是没有投票权的，是1200个选举委员会的委员在投票，而在他们中间，显然林郑的这个现在就是说这个提名票数他最高，而根据很多的分析来说，他也当选的可能性可能是相对来说最高的。
是赵教授，您刚刚提到了林郑月娥，我们刚刚提到他在提名当中获得的数量是近580份。那么有不少香港的舆论也认为林郑月娥是北京喜欢也是北京钦定的特首人选，那么甚至把他形容说他继承了前特首梁振英的许多政策，有人把他称为是梁振英2.0版本呢。那么我们注意到在林郑月娥这次得到的提名当中完全没有来自泛民派的提名，就像您刚刚说的，这是看在哪一方面他的呼声比较高。不过我们看到如果说林郑月娥当选了，他是不是会继续前朝梁振英的政策，甚至还有可能会进一步激化了香港社会目前的这种对立局面呢？您的看法？
未必。那就是这个说他是这个梁振英2.0，那是在泛民方面的一个宣传口号吧，就是说这个，当然三个人中间，林郑月娥可能跟那个梁振英原来的这个政策主张相对来说更接近一些，因为他本来就是政府中的第二把手，二把手嘛，那个很多政策实际上是他执行的，所以他这个政策理念上比较接近这个梁振英，然后他跟北京的关系可能也会更接近于，就是最接近于梁振英跟北京的关系，但是要说他跟梁振英就完全一样，我看未必。他这个有至少是在比如说这个个人风格上来说，他跟梁振英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么然后呢，跟那个香港实际上是有三派这个政治势力了，就是你可以先把它分成就是说建制派和非建制派。那么建制派中间呢，又可以分成就是说这个政治倾向，就是政治上比较这个关注的，和另一些就是富商，这个大致上可以分成这么三块。那么林郑月娥呢，可以肯定是跟富商的这个关系要比梁振英跟富商的关系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呢，不能简单的说他就是这个就是那个 所谓梁振英跟2.0肯定是不一样的。当然，他三个人中间相对可能在政策主张的最接近于梁振英的也是对的。
嗯哼，是。那么赵教授，最后我们还看到，在最近香港的媒体也报道了，昨天在香港立法会也有议员就此提出质询，就是说，如果说这次的特首选举选出了林郑月娥之外的其他候选人，北京方面可能动用他们的任命权，不会予以任命。您认为这样的可能性有多高？如果北京真的这样做的话，它对香港的发展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呢？
现在看起来就是说走到这一步的可能性还不大，因为在这个之前，现在北京它其实有一个选择，就是在已经三个人出现当候选人的情况下，北京愿意不愿意公开的全力的动用他的力量，也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他有没有必要动用他的力量来就是全力以赴的防止这曾俊华当选，就是说这个那胡国兴当选的可能性非常非常小了。那么曾俊华呢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那么北京如果说是全力动员的话，他完全可以很可能可以就是说这个更进一步的防止就是林郑月娥不当选的可能性出现。那么这种可能性如果没有这种可能性，那么当然北京就是这个如果是林郑月娥当选的话，北京当然就没有必要去面临一个就是这个就是所谓到时候不任命的这个选择，是任命或者不任命的选择是很小的。北京看起来呢，现在他是如果他看发现有这个前景的话，他会全力动员去做。现在很可能他未必需要这样做。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他就现在放手，就是现在就在曾俊华和林郑月娥之间，他说我不来这个明的暗的来动员谁支持谁。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还是林郑月娥当选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是如果他放手，让这个1200个这个选举委员自来选的话，那么选出来这个如果是曾俊华，那当然就另一种可能性，就是曾俊华这种情况之下，曾俊华当选的可能性当然就增加了。如果这种情况下曾俊华当选，那么北京就不需要面临一种所谓他必须要面临选择或者任命或者不任命，因为他本来就没有把这个他的全部的这个赌注都压在林郑月娥身上嘛。所以我看到最后就是选出曾俊华，然后北京不得不考虑任命还不任命的这种可能性非常非常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下，就直接回答你那个刚才那个问题，那是对香港来说很可能是灾难性的，就是这个政治上的震荡是非常非常大。因为如果他不任命的话，那么三个人都不能再重新竞选，他就要根据基本法，他就要重选。重选的话，这三个人都不可能当这个再当那个候选人了。那么这个就整个这个香港的经济政治情况就在一段时间就陷入这个不确定，这是对香港来说是灾难性的。北京我估计不会让这种情况出现。我刚才已经讲了，他现在实际上有放手不放手，多种可能性。我估计这种到最后他要被迫面临的就是这个选任命或者不任命的这个选择的可能性不大。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浸会大学的赵新树教授接受我们的访问，感谢您。继续我们再来看到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在3月1号刊登了一篇题为揭秘谢阳遭酷刑真相，为迎合西方凭空捏造的不署名文章。文章里面主要是对在去年11月底被扣押的维权律师江天勇的访问，指江天勇承认捏造了涉嫌709案维权律师谢阳遭受酷刑，是为了要迎合西方媒体的口味来抹黑中国政府和司法机关。而中国的法制日报、南方都市报也刊登了内容相同的文章。中国官媒的系列文章在维权律师群中激起了极大的反响。我们现在为您立刻连线谢阳的律师陈建刚来说明有关情况。陈律师您好。
你好。
是陈律师，我们知道上一次邀请您上节目的时候是跟我们谈谈您和刘永清律师在1月上旬那么见了谢阳之后所撰写的这个相关的一些对话，还有谢阳遭酷刑的实录。那么针对环球时报说相关的这个说法呢都是这个不实际的，都是为了迎合西方媒体，您怎么看？
首先说啊，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发出这种声音的这个媒体是环球时报。 环球时报应该说是世界上闻名的一个垃圾媒体。其实环球时报它不应该是，就是我觉得称呼它是一家媒体都是错误的，因为在这种媒体当中我们看不到真相，看不到这个公平正义，这种声音所看到的仅仅是政治的宣传。就这种媒体它是政治的完全的附庸，它完全附庸于权力做它的宣传，所以在这里边不可能追求到真相的。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就是他们这种说法，我刚刚写了一篇那个比较长的文章，我逐条进行了这个批驳，包括腾讯网还有这个凤凰卫视，那两个新闻视频，我都做了这个反击。里边最明显的我就说一下，他甚至是把我列成了和江天勇一块儿，然后编造了谢阳被酷刑，说是律师进去传达了这种消息，然后就形成了会见笔录的一和二。我说一下，就是为什么在最初的时候传出来谢阳被酷刑的事实。谢阳有两个渠道啊，就是两次，至少我知道的。有一次就是他在那个窗户，从被关押的那个宾馆窗户里向外喊，因为大概是中秋节那附近晚上散步的人很多，所以他就向他们喊，我叫谢阳，我老婆的电话是多少，请告诉他我现在生病了，我关在这里我老婆不知道。就是这是有人听到了，就给谢阳的爱人发了信息，一开始还不相信，后来知道这是真实的。第二份信息是有人传达出来这个消息，所以我们得到非常确定的，当然这个当时是我不知道这些事情的，得到非常确定的谢阳受了哪些酷刑，你比如吊吊椅，你比如用烟熏，比如殴打，比如长时间的这种审讯不让他休息，这个是非常清楚的。而我去见谢阳的时候，谢阳从头到尾把这个事情给我讲了两遍。他这个现在环球时报说这个律师做的笔录和江天勇他们编造的如出一辙，那么我觉得如果是这么高度吻合的话，只能说明事实就是如此。因为我那两份笔录用了一个周的时间，两次，第一次3天，第二次2天，上午会见，下午会见，连续的这样会见17000多次。我有什么样的脑子，我可以把江天勇编造一个谎言，然后我把它背下来，然后我进去再把它搞一遍，可能吗？再说我是一个独立的律师，我和江天勇之间无论关系多么好，他绝不可能支配我，我也绝不可能会去听他的支配然后去编造这个事情。这和我都觉得啊，就是这种媒体，这种垃圾媒体，他们撒谎，他们编造谣言成了习惯了，所以他看其他任何人都是和他们一样的这种流氓。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建刚律师播出时间来为我们所做的说明啊。我们知道您也承受了不少的压力，也请您多多的保重，感谢您。我们继续把镜头转向台湾，就在台湾228事件70周年的前后，去讲话最近呢也如火如荼在展开。继民进党政府宣布中正纪念堂停播蒋公纪念歌，停止贩售相关玩具文具之后呢，在台湾多地还出现了蒋介石的铜像被破坏的事件。接下来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詹宁斯来为您进行报道。詹宁斯你好。
哎，你好。
是，我们知道啊，在台湾说到去讲话，其实它由来已久了。那么在陈水扁总统当政的时候，也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高潮。现在民进党再次执政，去讲话也再次成为了焦点。所以有人质疑，到底去讲话是一个转型正义，还是台湾政党对立的一个产物？你的观察，各界的反应如何呢？
我觉得两个都是可以叫做转型正义。因为你刚说的对，陈水扁前总统他已经开始做这个去讲话的动作，仍然没有完成，所以现在民进党还在执政，他有另外现在有多一个机会可以把陈水扁的工作给完成哈，所以他们会继续做哈。
嗯，
然后可是也有人认为说，我也会认为说是有一点，已经政治化了。那当然会，民进党跟国民党，就是蒋介石的政党会有敌对的关系，所以谁执政，谁会去找这个，就是去报复在野党哈，所以也这样一种这种行为哈。
是，詹妮斯，我们刚刚从画面上也看到了过去几天在中正纪念堂前这个统独团体相互对阵叫骂的情况，有很多人说这个去蒋化其实再一次激化了所谓的反蒋或尊蒋这种两方不同的意见，更加撕裂了台湾的社会，你的观察呢？简单谈一谈。
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人会反对蒋介石各方面的作为哈，可是顶多的我认识的台湾人，包括一般的民众，还有学者，还有政治的人物，他们几乎都不那个，他们觉得蒋介石的事情已经过了啊，已经很多年前的事情啊，所以他们其实在他们平常生活中不太会觉得我要那个反对或者要支持啊，并不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的。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记者詹宁斯在台北为我们所做的报道。稍后回来，中韩两国因为萨德部署的对立再次的升级，这一次遭殃的是韩国的乐天集团。稍后中国独立记者赵岩以及韩国事务专家陈蒿尧博士将与您进行现场讨论，欢迎您共同参与。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国义。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欢迎您回到时事大家谈。这个星期一，韩国乐天集团决定将让出地皮给美韩两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为萨德落地扫清了道路。一夜之间呢，中国政府和官媒对乐天出重手回击。新华社表示，乐天的做法是为虎作伥，中国不欢迎这样的企业。中国外交部也发出重炮警告，中方将坚决采取必要措施维护自身的安全利益。而在一天之后呢，乐天超市北京分店遭到了北京工商分局以违法广告为名开罚， 而乐天的中国官网也因为黑客袭击而瘫痪。中国对乐天采取的系列制裁能够阻挡萨德的部署吗？中国反对萨德不遗余力，为何面对朝鲜挑衅却又次次手软？部分中国评论说，萨德一旦部署，中韩将会陷入准断交状态。萨德是否会将使中韩关系急剧的降温呢？在我们今晚节目当中，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就此进行讨论。第一位在我们演播室现场的是中国独立记者、前纽约时报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先生，欢迎您，赵先生。
你好，英文，大家好。
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台湾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韩国研究中心研究员陈蒿瑶博士。陈博士您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也欢迎我们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现在就可以开始利用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想第一个问题交由在台北的陈博士啊，我们来看看乐天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以后，让出这块地皮，那么让美韩部署萨德，很多人说这已经就是萨德部署的最后关键，现在扫清了，这是不是代表萨德部署势在必行？那么最快萨德什么时候可以完成部署呢？
首先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就是说其实呢，从韩国要部署萨德这个系统呢，一直是在我们应该说它一直都是进行式的。那其实最早从2014年的时候就开始探讨这样的问题。那2015年3月的时候呢，因为他当时要考虑加入 AIB 亚投行，以及是6月1号呢要韩中 FTA 要签署。那我们还记得就是说呢，到了朴槿惠在9月3号的时候呢，仍然率团呢到中国呢去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的这个阅兵典礼。那转眼间在12月底的时候呢，就韩中 FTA 就获得了这个南韩国会的批准通过。那我们由这样来看的话呢，这样子的确目前这个乐天把土地来释出转让，的确让这个萨德的这个推展能够加速。但是是不是能够很快的来完成部署呢？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仍然是持保留态度。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呢，它的方向是相当明确的。首先就是说呢，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呢跟韩国的国防部长韩明球呢2月3号在首尔举行会谈，就这个部署萨德呢达成了共识。那韩国的国防发言人在2月27号呢，也就是乐天签署之后呢，也就是再次的表达说要按照计划来推展这个萨德的部署。那进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到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呢，韩国国家的安保的那个市长金宽正跟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呢，这个 My Master 呢，在透过了安保热线电话呢，也仍然的就是说呢，确认这为了要应对这个北韩的核武导弹，再次为这个部署呢，强调它的必要性存在。那也在同一天呢，这个呢，韩国的国防部长呢，韩明球跟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 Mattis 也是同样的进行了通话。并且说双方要同时在日后呢，根据这个驻韩美军的地位协定 SOFA 来迅速来提供这个有关这个萨德这个部署指定地点的这个推进程序。
是，所以陈博士，
所以可见那是
从这一连串的发展看来啊，这个确实萨德的这个部署似乎已经无法阻挡。所以您认为中国对韩国特别是对乐天集团发起的一连串制裁还有惩罚措施，有可能阻挡萨德的部署吗？是不是已经为时已晚了呢？
其实我觉得是不是为时已晚，我觉得目前看来还犹未可知。因为呢，我觉得有很多的变数仍然在影响萨德的这个完成部署的时间。因为韩国目前呢，在今年势必会举行来总统大选，但是总统大选的时间未定。那还有要看的就是说，俄罗斯跟中国的对于这个萨德最后的这个部署的介入的力道，以及这个北韩问题的后续发展，那包含就还有南韩国内的在野党的势力的意见整合，以及就是说他的一些抗议民众的沟通跟安抚，都会来影响到萨德何时能够完成部署。那中国在这个当中又采取 很多的如何的一个相对应的作为，都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
嗯哼，好的，谢谢陈博士。我们继续回到现场，赵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觉得中国对于乐天的这一连串制裁还有惩罚，有可能扭转萨德部署的进程吗？
就这样的这个制裁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这样的制裁跟这个军事和政治没有关系。你本来是一个政治行为，那你非要用商业的手段去限制乐天做这样的事儿，那你不是让这个乐天去做汉奸吗？那中国人总讲汉奸汉奸，人家不维护自己国家利益，不跟自己国家政府站在一起，那这个企业呢肯定是出卖国家利益的嘛。那所以你要求一个在中国的企业，因为乐天我是比较熟悉的，90年他在中国合资的第一家企业就是跟我们做的，那么整个那个项目是我负责的，所以他现在发展的大陆那个成为这个大陆最大的这个亚洲的食品工厂，原来人家就是，那么他不会为这个经济利益把自己的这个爱国的利益爱国的权利去出卖的。
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在乐天星期一宣布要让地的这个决定之后呢，我们看到中国的新华社、环球时报这些官媒一再的评论，就是要制裁乐天，要打击韩国。可是很有意思的是，中国外交部在后来呢却对外统一口径，说这个有关外企在中国的发展应该是要由中国的市场还有中国的消费者来决定。您认为为什么中国外交部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好像跟官媒截然不同的一个口径？
其实这也没什么不同，因为那个它微妙的不同，微妙之处在哪儿呢？就是新华社和这个环球时报它都是党务系统在控制，它不是一个政府系统在控制。那外交部呢是政府系统在控制，那么对韩的问题整个控制没有控制在外交部手里，控制在中联部手里。那么新华社的发声和这个环球时报的发声应该出自中宣部和这个对外宣传办公室以及这个中联部。那外交部系统呢，它一般都是不会去在一个事件上去撒盐，它息事宁人，基本上是这个态度。但是王毅呢这个人呢，就是在韩国的问题上他也是始终是处理不到位。我们看到了两天前这个杨洁篪来亲自这个处理中国和美国的关系，那么其中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谈到北韩的朝核危机。去年的三月份呢，习近平到这个到美国华盛顿来参加核安会，主要跟奥巴马有一个基本的共识，但这共识他是不可能对外公布的。那么再回到国内以后，习近平又为这个事儿特意去了一趟东北，但是习近平控制不了这个地方和军方。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朝核的问题上，去年已经这个抓了一个叫马晓红，就是红翔集团那个在辽宁的一个公司，但是背后更大的金主、更大的坏蛋叫王文良，他控制整个外交部，在国外的所有的建筑企业、大使馆的工程和大撒币的工程都是王文良在控制。王文良家的厕所和这个门把跟乐天集团的老板是一样的，都是金的，这个外界是不知道的。那么呢，就是说这个人现在在控制着整个在韩国的问题，可能他的权力比习近平在对韩国处理问题、朝核的问题上都不比习近平小，但是这个人仅仅在前几个月被撤销了人大代表的职务，还没有追查他经济腐败啊、这个官商勾结的这些问题，以及对朝鲜给核燃料的问题。
陈博士，我想继续请教您。我们知道这个中韩两国在1992年建交，那么25年来中国现在也发展成为这个韩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那么中国这次对朝鲜对韩国特别是乐天集团这样的一个制裁，很多人想要了解它到底对韩国的经济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那么另外我们看到中国的官媒甚至放话说，如果萨德部署，中韩将会进入准断交状态。这个准断交状态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您认为北京有可能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吗？
是，首先呢，就像陈如您主持人所说的，就是说从1992年建交以来已经达到25个年头，那中国跟韩国之间的这个双方的交流与往来呢，就像堆砖块一样，一步一步的达到今天这样一个层次。那我想用这个准断交状态呢，我觉得应该是展现出中国他处理这个萨德部署议题上的一个展现，他一个威吓，而且是他的这个谈判底线的一个比较情绪性上面的措辞。那我也是同意刚刚之前赵老师所说的，就是说呢， 我想这个准这个断交这样一个状态的一个词语呢，我们可以陆陆续续其实是从所谓的中国的官媒人民日报，还有就是说比较鹰派的就是这个环球时报的中文版英文版传出这样的一个说法。那在呼应到其实外交部的一个采取一个比较稍微软心一点的诉求的说法，其实这也并不意外，因为其实回溯到今年1月4号，当时的有一批的韩国民主党的国会议员到北京呢，跟中国的外交部长王毅呢举行了会面。那当时王毅也同样的释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善意，就是说如果韩国愿意就是说终止，或者是说呢在这个进程方面呢愿意终止下来的话，那双方都还有继续有相互理解跟合作交流的一个可能。但是我觉得已经对韩国而言这个部署大的这个箭在弦上也不得不发了。那回归到这个经济方面的问题，那我想首当其冲的当然是现在被点名的这个乐天企业，那进而就是说环球时报也陆续的释出来，就是说那中国方面也不排除将来会扩大这个制裁的韩国的企业的层面以及层级，甚至是一些地方之间的交流。
嗯哼，
那拉时间来看的话，那势必来讲冲击的一定是韩国的对外的出口环境，还有就是我觉得韩中之间的贸易之间的往来。那更深层的影响当然就是充分的影响到韩国的国家利益，他为了要自己的一个国家政策推展，而使他自己的在国外部署的这些企业呢的经济利益受损。那我想在目前他面对国内的政治纷扰底下的话，他可能势必要拿出一番作为才能来保障这些企业的权益。
好，我继续想请我们在现场的赵岩先生，我们先来看看或许一会儿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在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先生，他最近在他的自媒体上面针对这个抵制韩国乐天做了很多的一些评论。那么他在他自媒体上评论当中，他提到说制裁韩国不一定要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最好打成内伤让他真痛，政府要少出面让中国消费者成为主力军，打击萨德为何要成为一个中国消费者的一个看起来像是责任与义务。我们看到过去几年这个中国消费者要抵制日本车，要抵制美国肯德基，抵制美国这个苹果手机，还有这个抵制菲律宾香蕉，各式各样的抗议和抵制行动，它到底达成了什么样的效果？您的看法是不是与陈博士的看法比较不相同呢？
胡锡进呢，比胡锡进更出格的是今天早上这个解放军有一个将军啊，就是很蠢的一个将军，叫罗源，也是一个红二代。他今天早上甚至说对这个萨德那个乐天的这块场地马上实施这个外科手术室的打击，定点清除，这样的话都说出来了。就是说你中国政府在胡锦涛这十年间给了这个二胖和三胖核武器，让他们搞出东西来了。就是说两哥俩，南北是两个兄弟，你帮着这个北方的这个弟弟也罢哥哥也罢给了一个原子弹，人家美国跟这个韩国是也是朋友也是盟友，人家给一个这个防你这个核武器的这么一个区域性的这个导弹，你就不同意，那这不是你自己招的祸吗？你如果你不给他核武器的话，他会有这样的防御武器出现吗？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个罗源和这个胡锡进脑袋都是被驴踢，被那个车门夹过，就是大陆老百姓糟践这种人的话，他一方面是毛左，另一方面呢就根本不懂得当代文明和当代世界应该朝哪个方向去走，用中国现有的改革开放的资源去维护一个非常落后非常残暴的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政权，你这样的话你不是这个得不偿失赔本的买吗？你完全不可以这样拿着中国人纳税人的钱去做这样的愚蠢的事情，非常愚蠢。所以这个胡锡进在召唤的是什么？他在召唤当代的义和团，在召唤当代的爱国贼们去这个做无谓的牺牲。大家都知道这个反日的游行，这个搞了那样，最后是砸的都是你自己花钱买的车呀，都是老百姓自己的财产，你烧这儿烧那儿也都是老百姓自己的财产，你弄来弄去，你搞这种所谓的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最终的结果就是要把老百姓倒到一个这个义和团的路上，搞不好就是这个大清王朝的那种结局出现了。
因为萨德的部署呢，中国在最近掀起了一番对韩国乐天企业乐天集团的一连串的报复还有制裁行动， 中国的观众还有听众朋友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与想法，我们都欢迎您利用我们的免费电话专线400-120-0551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讨论。我们下面就来接听，这是来自山西的胡先生，您好，请说。
哎呀，终于轮到我了，都快没电了。我想说的是他们瞎抵制呢。哎，你放着背后那个最大的那个主谋不抵制，抵制前面的一条狗有什么用呢？如果你把那个狗主人要是说抵制住了，那狗也不敢叫唤呀。所以说他们抵制都是瞎抵制，就像以前抵制肯德基、抵制麦当劳一样。你最后人家问他，你用的手机是不是苹果？我用国产手机，我用的不是苹果手机。我说你国产手机用的是不是安卓系统？啊，那怎么了？安卓系统是不是谷歌造的？啊，谷歌造怎么了？谷歌是不是美国的公司？
好的，我们谢谢您，山西的胡先生，好像可能手机没电了。是，好的，我们再来听听河北的傅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主持人。
是，请说。
嗯。我想说一下这个。我认为中国政府的做法完全是一种女婿止渴的感觉。你不改变你中国的那套有悖于西方民主的价值观，你永远遭到美国的这个攻击，是吧？你永远跟西方文明相悖，你的共产专制永远不可能打跟美国价值观相符合，所以他会这样攻击你。这是我的看法，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傅先生。那么刚刚我们也听到了山西的胡先生也提到，我想请赵先生来进行答复，就是很多人在看到中国这个可以说不遗余力的想要来做就这个萨德事件来抵制韩国，来打击韩国，可是在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了这个就在最近啊，这个中国方面对朝鲜进行这个煤炭禁运的制裁措施以后，我们看到了朝鲜朝中社对中国政府的这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批评。那么环球时报一开始本来有做出回应，但是后来却被删掉了，所以有很多人说为何中国在打击韩国方面是不遗余力，但是在面对朝鲜的时候却好像次次的手软，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就是这个中共党内高层的意见不统一。那么以习近平为首的呢，这个第五代就是他个人在常委当中呢，相对的这个主张，就是他个人的主张是对北韩呢进行限制，包括对朝核的这个采取的态度应该是跟张德江和刘云山是不一样的。所以在常委当中这个有了不同的声音，也有了炸营。那么就是说这个权力的问题，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很多人都说那么多的小组长你还说了不算，事实上他确实说了不算。如果他像美国总统这样，他一个人我说怎么办就怎么办，我对历史负责任。当然了，美国也是三权分立的国家，那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是在现代文明意义上的一种权力结构，跟这个中国大陆现在的权力结构是不一样的。就出现不同的声音，恰恰反映了中共党内不同的想法。那么习近平的想法现在还不能完全主导这个朝核危机的问题，但是现在时机来了。因为在中美关系当中，现在这个出现了这个这么多年30年来不一样的局面。那么要改变这种局面，朝核危机恰恰是习近平第一掌握军权，第二掌握党权，第三掌握国权，第四这个拥有民心的最好的时机。如果他能够在这个时候做一个这个大政治家来做一个决断的话，就是拿下三胖，把朝鲜的核危机清除。无论是中方自己动手，还是跟美国联手，还是中俄美三方联手，最好的方案就是把三胖拿下。因为这个人对这个世界已经存在没有意义了，对朝鲜人民只能带来和东北亚这个局势只能带来苦难和危机。
您的说法，实际上我们看到这个在中国朝鲜问题学者邓玉文其实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呢，乐天的决定还有朝鲜官媒对中国的严厉抨击，这已经显示了中韩还有中朝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快速的变化，而且是扑朔迷离的一个阶段了。所以他认为北京现在已经是到了要二选一的时刻。那么而且呢，从长远来看，北京应该做的是果断的 放弃朝鲜，所以这跟您刚刚的说法非常的接近。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教在台北的陈博士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对于朝鲜这个当然是一个非常强大的盟友，那么多年来中国对于制裁朝鲜的这个相关的措施呢并不是非常的积极，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很为人诟病。您认为现在中国是不是面临了一个夹杂在美韩与朝鲜之间这样的一个困境，中国是不是应该要果断的来放弃朝鲜？
陈荣，刚刚赵老师所说的，其实就他制裁乐天来讲的话，就一般民主国家来看的时候，这的确就是对放掉一个邪恶的一个国家呢来对付一个民主的国家，而且是用不理性的一种诉诸于民粹的手段来处理这样子一个问题，的确是相当不理性。但是呢在目前来讲的话，虽然是说在这个金正男的遇刺事件，还有就是在金正男遇刺事件的之前的北韩的这个导弹的这个一个发动来看，中国对于这个北韩的这个相对来讲经济制裁的行为来讲，目前来讲还没有办法说非常果决的而且果断的明确的来执行这样的一个制裁。那无形当中呢，是不是这也是预留了一个伏笔，就是说他仍然要用这个朝核问题呢来作为他跟美国谈判，甚至是在因应这个韩国这个部署萨德问题的一个筹码呢？这个我觉得是未来是值得持续的去关注的。
我们现在在网络上也有不少的网友啊提出了他们的看法与意见，我们就简单来看看几位。这位署名叫 Julian Zhang 的这位网友，他说只要中国有朝鲜这样的流氓朋友，就无法改变萨德的部署，而且乐天也不用担心制裁，当年反日游行过后的第二年，中国旅日的人数就创了纪录。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位署名叫 Abner 王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他说中共这是自降身价，一个政府居然和一个企业来较劲，改变不了国家行为，就欺负这个国家看起来相对弱势的企业群体。中共当局这种行为只会让国际上越来越看不起中国，越来越排挤中国。那么另外呢，我们这边有一位网友呢，他希望呢赵先生能够来进行答复。那么他刚刚提到的就是说有关于萨德的部署问题，他说其实萨德的部署是不是也可以有利于遏制朝鲜来向中国射出核武，他想要看看您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
从技术上是这样的，因为那个萨德的这个雷达半径呢可以达到1000公里以外，那么就是朝鲜的导弹如果飞出来了起来了，那么是飞向中南海还是飞向汉城还是飞向美国还是飞向东京，萨德绝对有这个功能可以看到。那么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防御系统，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一上台的时候，台湾军方有一颗导弹这个是不经意打飞了，但是打到这个渔民的船上。那么大陆的这个防御系统就类似像萨德这样的一个防御系统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就是说它的防御系统和它的雷达跟这个萨德的这个功能是相差的太远太远。那么就像当年这个中苏关系紧张的时候，美国政府跟这个中国政府说那个俄罗斯准备用核武器打这个中国东北地区和北京，那么马上告诉北京做出一个相对的一个防范措施。那美国政府是一贯的这个在这个人类的面前是主持正义的立场，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出现的话，美国政府也会同样告诉北京。
陈博士，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中国政府对于萨德一再提出他们的不满和抗议啊，那么认为对中国的还有对区域的安全会带来危害。但是从美韩政府的立场来看，萨德其实是防止朝鲜方面做出任何挑衅的一些行动。中国为何如此的惧怕萨德呢？您认为他们的惧怕合理吗？
我想他的担忧是起来有致的。因为刚刚赵老师也提到，就是说萨德系统它的问题就在于说它是美国所研发出来一个飞弹一个防御拦截的系统，是能够在导弹发射出来再重新回到这个所谓的这个地球表面之前的时候，透过飞弹来进行一个拦截。但是呢，相对来讲它的雷达的侦测范围呢是超过1000公里以上， 所以说它的雷达侦测范围呢，包含到了俄罗斯、中国在内呢，都会受到这样的雷达侦测的影响。那使中国呢，他觉得他内心当中会投鼠忌器，他会产生一个忌惮，他觉得说他的一个相对来的他的军事部署，甚至说他的未来的一些军事上面的战略的一些相对的影响，都会因此而受到冲击。我想这是中国他目前对于萨德系统他所最担心的地方。
嗯哼，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听众还有观众朋友。这位呢，这是来自新疆的黄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能听见吗？
可以，请说。
按照韩国的法律，政府征用民间企业，民间企业资产需征得对方同意，并签署补偿协议。只要乐天方面持续采取拖字诀，韩国军方也无计可施。乐天依然按照韩国军方的意志将自己绑上萨德战车，被抵制一点也不冤。中国国内也有少量声音为乐天辩解，认为中国制裁乐天于事无补，在经济全球化的当下只会两败俱伤，有霸权主义的嫌疑。这种声音反过来被韩国媒体炒作，渲染中国在制裁乐天问题上发生内讧。乐天既想挣中国人的钱，还想砸中国人的锅，这只能是一厢情愿的幻想。有说法，乐天供地是行贿政府，乐天给萨德供地等于变相官商勾结，而中方反对乐天网站遭黑客攻击，不过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中断外交只不过是敲诈勒索的手段，只能对话协商、友好合作解决。谢谢。
好，新疆的黄先生，看来他准备了很久啊，说了很多的方面。
很累。
那么赵先生，您的看法，您对于他刚刚所提到的这个在中国方面的一些说法，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四个字说的最清楚，就是如果你反对这个乐天去把土地转让给置换给这个军方，韩国军方的话，你不叫干涉人家内政吗？中国的外交部王毅最爱说这样的词，你恰恰是干涉人内政了。人家自己的土地、自己的主权跟你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你就解决好你自己的小兄弟胡作非为、耍流氓的问题，萨德问题就不存在了。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中国现在在对朝鲜的问题上，中国自己方面一直说他们其实在对朝政策上近几年来已经有了一些转变，已经有一些严厉的一些加入制裁的这样的一个动作，但是为什么国际间仍然认为中国做的还是不够？
你是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呀，你是五个大国当中的一个呀，而且这个韩国是北韩是你自己的小兄弟，不是别人的小兄弟，那么你对他说什么做什么，这起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话一说回来，我们刚才提到那个王文良，就像这个前些日子我们讨论这个肖建华一样，他拥有了这个巨大的财富，财富可以敌国，全世界的撒币的工程都在他的手里控制。如果对三胖的投资和撒币取消的话，他得少拿多少回扣啊。所以这样的事儿，就这样的大佬和张德江和这个刘云山这样的这个被脑袋被驴踢的这样毛组，在这个常委高层当中拥有话语权的话，习近平是很难做到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们这边有一位署名叫 Loyal Harbor 的网友，他的说法可能跟您也相当接近。他提到了，他说萨德不部署在乐天的私有土地上，也会布置在三星、现代甚至韩国国有土地上，中共制裁与否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中共一直都是宣称不干涉别国内政，怎么面对韩国部署萨德就大肆干涉别国内政了呢？同理，他说中共怎么不干涉朝鲜用核弹威胁韩国的安全？那么中共怎么不干涉朝鲜士兵越境枪杀和抢劫中国国民的行为？那么继续，我们再来看到还有一位，这位网民呢，他是署名 Marketing One Secure， 他刚刚发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想要了解的是萨德反导系统有没有包含精确的打击功能？因为他说他非常希望这个系统可以结合卫星系统和高空侦察，能够定点的清除金三胖。他说中共最多表面上只是抗议一下，最后呢就是以尊重朝鲜人民的选择来作为结束。那么他想知道嘉宾的看法如何。赵先生，您的看法，到底萨德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刚刚我们稍微提到
这功能，那个拦截的功能是100%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有没有定点打击的功能，在萨德武器运用的方面，那个实践方面，我们还没有看到这样的结论。那我们说硬要说有或者硬要说没有，这个都不符合这个实事求是的这个风格。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在电话线上我们还有这一位是来自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我对嘉宾的有些观点并不赞成。因为什么？因为
这个中国的国情就是经济就是政治，所以说那个部署萨德这个土地的问题上就以政治挂钩。其二呢，就是虽然说朝鲜有些问题中国能够对他施加影响，但是他的领导人并不是中国的一个省的领导人，不能给他直接给他罢免这一点。另外有嘉宾说是不如放弃朝鲜，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与其朝鲜在这个地方存在，比韩国统一以后对中国的威胁要小得多。所以说呢，但是我认为呢，中韩如果发生一些经济上包括一些对立的话，不要听有些学者所说的受害的只是受损失，只是朝韩国，中国也要受损失，这是事实证明的。所以说最聪明的办法还是进行就萨德这个问题上还是进行磋商为好，不要宣扬武力或者互相威胁，这都不是好事情，市场经济嘛。谢谢。
好，我们谢谢您，河北的张先生。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我们想先请在台北的陈博士跟我们谈谈这个很刚刚这个张先生也提到，他认为萨德应该要进入的是谘商的阶段。那么现在在部署上，其实很多人说这已经是无法扭转了。您认为萨德还有可能出现任何的变数吗？那么中国方面在应对这个美韩的这个萨德的部署，中国方面到目前为止，他的所作其实也引起了很多国际社会的一些这个批评。那么您是不是能谈一谈中国方面的做法，他到底希望的达到的是什么？如果萨德不部署，中国是不是又有可能自己来加强力度，来这个对朝鲜施加压力呢？您的看法？
我觉得就像制裁这个韩国这件事情呢，就像是一面两面刃，因为呢，他在国内呢面对他自己的这个民族主义的压力呢，还有他自己的一个战略部署的考量呢，他不得不采取这样子非理性的一个制裁报复的行为。但是同样对韩国而言呢，他也部署萨德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所以说在部署来讲，韩国只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就是所谓的顺势而为，就是按照现在的布局的走向呢，按照既定的排程，然后来把萨德的部署的来完成。可是同样来说呢，他也可以借由萨德部署的这件事情呢，来应对美国方面的压力，包含说川普要求韩国要增加军费的负担，还有就是说重启这个韩美 FTA 的谈判，甚至是说呢，经由这个萨德部署呢，来跟中国来进行一个交换，来强化说对于这个北韩核武导弹的一个牵制的能力。那再来，即便是部署方面呢有稍稍的延迟，但是呢也是要看整个后续的走向的来转变，一个是国内民意的走向，第二个就是说呢，这美国大这个南韩总统大选呢它的一个时程，然后对，然后甚至是整个这个亚太这个战略布局的一个走向，都是我觉得会牵动后续的发展。
是30秒时间，赵先生，您认为如果今天中国真的在解决朝核问题上下定了决心，是否有可能成为延缓萨德部署的一个最终的一个谈判筹码呢？
那一定是，就是习近平是不是一个大政治家，是不是拥有全球观念的一个大政治家？如果是的话，这就是他的一个机会。那么去年3月份他已经到东北去了，经过一年的准备，本来这个政治遗产应该是习近平和奥巴马联手的，那么这个机会现在是川普和习近平联手的最佳时机，因为春天已经，冬天马上要过去，春天要来临，这个机会动手清除三胖，清除朝鲜半岛的核危机是最好的时机。
好的，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相关讨论只能进行到这里。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台北的陈蒿尧博士，还有在我们现场的赵岩先生。时事大家谈是自由的论坛，嘉宾还有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晚焦点对话节目要为您探讨的是川普总统的移民政策翻转，这对绿卡福利的审查是否会趋向更加严格呢？请您锁定我们明晚的 VOA 卫视，也请您关注美国观察节目。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美国观察主持人林森。美国之音中国时间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通过卫星电视和网络播出美国观察。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会见来访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蒂勒森强调两国建设性双边关系和保持高层接触的重要性。川普总统在国会演讲中重申美国领导地位和美国优先战略。 北京一直所期望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否成为泡影？美中两国谁将是世界的领导者？中国时间3月3号星期五早上6点，美国观察为您分析，欢迎届时锁定收看。
好的，谢谢林森，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